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23集。唐当当摇了摇头，朝着早已没有了萧望背影的大门远眺着。萧朗说道，
说来也是啊，你和林墨也算是同门，结果却让他给卖了，看来这小子很会把握人心呢。
唐当当使劲地点头，我开始是防着他的，不准备告诉他我当时研究的进展，还有下一步侦查工作的苦恼。结果他很温柔地说，他们组已经明确了目标，还把分析过程都告诉了我，而且他是在上课时伤了我，专门找过来道歉的。我看他说的真诚，而且先告诉我他们组的进展，所以我也就有病乱投医，想顺便让他帮我想一想办法。
这小子真够心机的啊，他温柔，就那张刀疤脸也温柔，他学表演的吗？难道
唐当当此刻又想起了萧望，咱们至少三个月都见不到望哥了，望哥不在这儿，咱们俩能学得好吗？
看似大大咧咧的萧朗回想起萧望离别的那一幕，莫名地感到胸中有一股压抑着的不快，再加之眼前的唐当当的楚楚可怜，一股热血涌上了萧朗的胸膛。他捏着拳头默默地把唐当当送回宿舍，而自己则径直去了林墨的宿舍。
林墨躺在床上看案卷资料，同舍的韩柱正在絮絮叨叨地跟着林墨说什么，林墨有一声没一声地敷衍着。
萧朗猛地推开宿舍门冲了进去，一把抓住林墨的领口，把林墨从床上给拎了起来，接着一个过肩摔，摔得林墨半天没起来床。
站起来啊，是个男人就站起来。
韩柱跑过来想拦住萧朗，但是却被萧朗一个恶狠狠的眼神给吓了回去。他见势不妙，侧着身子就从萧朗的身边溜出了门外。林墨被这一摔给摔懵了，在地上趴了一分钟，这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依旧是一脸的冷漠。萧朗又上前抓住林墨，林墨一个倒退，一个格挡，躲过了一招，没想到萧朗接着又一个扫堂腿，直接踢在林墨的小腿肚子上。林墨一个踉跄，他的脸正好迎上了萧朗的一记重拳，林墨仰面摔倒，鼻孔鲜血直流。又是许久，林墨再次爬起身来，他的身形不算太稳，却果断地向萧朗反扑过来。在萧朗躲闪的一瞬，林墨猛然一个加速，想从萧朗身边逃出宿舍，没想到在掠过萧朗的那一刹那，萧朗又是一记摆拳，再中林墨面门。林墨扑倒在床上，雪白的床单被口鼻涌出的鲜血染红。
卑鄙小人，幸亏唐当当的傻姑娘还那么信你。
萧朗一边说着，一边举脚向依偎在床边的林墨踹去。
住手！
宿舍外的一声怒吼让萧朗的腿抬在了半空。
三招制敌，不错呀。
司徒霸脸上露着坏笑，刚才的怒吼显然不是来自于他。跟在司徒霸背后的是守夜者组织的策划者萧朗的父亲萧文天。此时的萧文天还没有从大儿子主动请辞的阴郁之中走出来，小儿子又出了这档子事儿，他气得浑身颤抖，一把拽过萧朗，一巴掌就甩了上去。没想到萧朗一个急退居然躲过了这一巴掌，萧文天抡起胳膊再打的时候被司徒霸给拦住了。
萧组长，公事不宜私行，混账东西，我留你在这是丢人现眼的吗？看来我错了，要是把你留下，我这个守夜者的名声早晚要给你给败了。
司徒霸则是眯着眼睛笑着说道，
不过呀，这小子刚才那三招啊使得还是很漂亮的，依照守夜者组织规整，学员内部私斗，除名。
萧文天的脸涨得通红，
萧朗，你愿赌服输， 按照赌约，以后无条件服从我，回去准备复读，明年报考警校，还想自由自在花天酒地吗？没门！
萧朗梗着脖子，不说话了。司徒霸指着躲在身后的韩柱：“
哎呀，四十几年前，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就是最讨厌打小报告的同学。你不试图制止斗殴，反而去打小报告，有违我司徒霸的风格。现在，我收回对你的推荐，你收拾收拾铺盖，滚蛋。”
刚才还一脸邀功表情的韩柱顿时就懵了。萧文天说道：“
这不行，那举报学员违规的行为没有错。
我本来是想让他继承我伏击者的，当一个伏击者，不，还是一个学员小组的组长，遇到这种情况不敢动手制止，打小报告，快丢死我这张老脸了。我撤回推荐，取消他的资格，这也没错吧？”
司徒霸坚持起来，也是丝毫不留情面：“
还不收拾吗？等着过年呢。”
韩柱红着脸开始收拾行装。司徒霸转过脸，忽然笑眯眯地对萧朗说道：“
上课的时候，我看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，萧朗，你把我交给你的东西和你的好朋友切磋是不错，但是呢，这总得要分时间和地点嘛，这里施展不开拳脚，这样切磋也不公平，对吧，李默？不公平。”
萧文天知道司徒霸是看中了萧朗的潜质，在为萧朗找借口开脱，但是萧文天更知道萧朗是自己的儿子，所以自己就更应该铁面无私。他打断了司徒霸的话：“
没有规矩不准放员，萧朗，交回徽章和手枪，退学。”
萧朗气鼓鼓地转身就走。林默突然在一旁抓住了萧朗的胳膊：“
萧朗，这次我输了，等我练练，咱们俩再切磋一下。”
林默这一举动着实让萧朗吃了一惊。司徒霸见林默承认了他的借口，满足地说道：“
老萧啊，你看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这两个人在温习我布置给他们的功课呢。”
萧文天怒气未减：“
胡扯，切磋能打得一脸的血吗？切磋能在宿舍里吗？你就这样对待自己的生死兄弟吗？你们不要为他开脱。”“
萧老师，我们真的是在切磋。”
林默站直了身子，一脸诚恳：“
练习格斗技术，这也不算违规吧？我这就是一点皮外伤，也是因为宿舍地方小，我自己不小心摔的。”
萧文天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萧朗更是一脸的茫然。这个刚刚被自己狠狠教训一顿的人，此时居然在为自己说话。林默绝对不是一个以德报怨的人，他能用卑鄙的手段对待唐当当，那就能用更卑鄙的手段来对待自己。眼前的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，萧朗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。难道林默又要耍什么招数来害自己吗？不会呀，这个时候他只要不说话，自己肯定就会被除名，这难道不是最严厉的报复吗？韩柱弱弱地问了一句：“那我呢？”打破了尴尬的局面。司徒霸反问：“
你还等着让我帮你收拾行李吧？”
林默显然也对韩柱没什么感情，并没有站出来帮他说话。韩柱左右看看，一脸委屈地背起背包，悻悻地离开了。司徒霸打起了圆场：“
哎呀，小组长，你看这事情都弄清楚了，要不就这样了啊。你们两个啊，别光练身体，脑子更重要，去去去去去啊，干活去，还有十几个犯人没抓回来呢。”
萧文天看下坡的台阶已经铺好，于是就坡下驴，甩了甩袖子，哼了一声，转身离去。司徒霸跟着把门给带上。房间里此时就剩下了萧朗和林默。萧朗回头看了看正坐在床沿擦鼻血的林默，问他：“
你什么意思？”
林默的脸上又恢复了冷漠，他对萧朗的问话置若罔闻。此时的萧朗对自己刚才的行为产生了后悔，倒不是因为林默为他遮掩过错而心存感激，他知道 自己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脸上带着刀疤的人毫无好感。他后悔，是因为他耳边突然响起了哥哥的声音。半个小时以前，哥哥在临走的时候还语重心长地要求他努力做事，好好表现。而且哥哥的那一番话似乎也寄托了整个家族的期望。他知道哥哥回来的那一天就是他解放的那一天，但是为了哥哥的嘱托，他也应该在守夜者组织里边表现优异，而不是胡作非为。哥哥不在组织里了，萧家的荣誉也就自然而然地承载到了他的身上。林默的误导让哥哥被淘汰，当当被伤害，所以萧朗才会做出如此怒不可遏的举动。一时冲动差点让他面临着退学的危险。那哥哥对他的殷切期许，他又该如何回应呢？哥哥让他照顾好当当，他又该如何复命呢？想到这里，萧朗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这回啊，可真是大难不死，看来以后自己这个暴脾气是得改一改了。他看了看林默，林默还是一脸无动于衷的样子，似乎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过。萧朗也并不吱声，站起身来，不辞而别。晚上，战鹰组在会议室里面开会，聂之轩说道：虽然我们第一局输了，但是萧朗歪打正着，倒是让火狐组也折了一个组长，这看起来啊，他们并没有占到便宜。组员们有些沮丧，说可是我们的组长更优秀啊。聂志轩说道：所以现在啊，我们急需一个有能力的领头人，群龙不可无首啊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有信心去当这个组长。聂志轩环视了大家，说道：啊，这样，我呢推举萧朗。萧朗正在用指甲钳磨自己的指甲，听聂之轩这么一说，吓得一哆嗦。别逗了，我哪有那本事啊，我觉得轩叔你挺合适的。我适合出谋划策，不适合当组长啊。而且第一周里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做出实质的贡献，只有你和当当表现突出啊。组员们连忙附和，说自己支持。一片的支持声让萧朗很不自在，他说道：其实啊，那个我和哥几个也不藏着掖着啊，掏个心窝子，我来这儿就是混的，混过三个月我就去享受我的花花世界了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你有能力有点子，所以现在大家都需要你。
别呀，你们这不有病乱投医吗？我从小就不爱当官，小组长中队长什么的从来没当过，你们就放过我吧。
会场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，大家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唐当当这个时候突然开口了：刚才我问了火狐组的程子墨，他说他们组刚选了林墨当新的组长。萧朗一时顿住，过了几秒他站起身来：
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来当这组长。
大伙儿都愣了，然后暗笑着纷纷鼓掌起来。聂之轩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朝坐在角落里边的唐当当竖起了大拇指。看来呀，还是这个从小在一起摸爬滚打、青梅竹马的小伙伴才最了解萧朗，最能一击即中。见聂之轩忍俊不禁，萧朗有些尴尬，他站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，学着领导的口气说道：
这个上一轮啊，火狐组用了卑鄙的手段侥幸取胜，然而从分析的过程来看，他们的难度和我们比起来，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总之我们的整体实力远超火狐，灭了他们那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新的一轮我们从哪里开始。
聂之轩收起了笑容，举起了他的假肢：我有个主意。萧朗以队长的姿态站在了讲台上，身影比萧望更加的高大魁梧，但是却少了一分萧望的沉着和自然。聂之轩究竟说了些什么，唐当当没听进去，他的脑子里边回放着萧望离开守夜者时的那些细微动作。 他摸了摸徽章，注视着招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他无法控制自己不断地回想这些细节，一同涌来的还有这短暂的一周里他和萧望哥难得的共处。他曾经这么近地听过萧望的心跳，而现在一切都变得如此遥远。台上的萧朗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唐当当的恍惚，但是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要赢。对，绝对不能输给那个家伙。萧朗的斗志熊熊燃烧，他很快就被聂之轩接下来的推理所吸引了。聂之轩说道，你们说这些人逃出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有一个学员举手说道，藏身。哦，我觉得呢，倒应该是谋生。能够藏身的前提条件是活下去，不敢去银行取存款，身上又没有现金，那么他们如何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尤其是现在已经逃脱一个多礼拜了，如果他们没有被饿死，那么他们就是有着各自的谋生手段。萧朗说道，这谋生不难吧？找朋友借钱偷钱都有可能啊。是啊，我的主意呢就是我们要分析他们可能存在的谋生手段，然后从这些手段入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突破方法。聂之轩说完顿了顿，见大伙儿都在思考，于是接着说道，我呢也不卖关子了，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。我觉得呢，这些人的谋生手段主要有几种。一，继续实施盗窃、诈骗或者抢劫等侵财类犯罪。二，获取狐朋狗友、亲属的经济资助。三，隐藏身份，以短平快的方式劳动挣钱。是不是只有这三种呢？
也不排除这些人会冒险去银行取存款呀。有学员说道。
萧朗说道，对于这些人的银行账户，警方早已经一语冻结并且标记了。两天前老师上课还说了呢，只要他们敢去银行，一呢是取不到钱，二是会自动报警。我觉得他们的谋生手段无外乎就是轩叔说的那三种。
其实不然，还有第四种。有没有考虑过智能手机的支付功能？
那不也和银行绑定的吗？
如果支付平台里面有余额呢？而且支付平台的账号是非常隐秘的，并不被警方掌握，那么只要他们获取一台智能手机就可以拥有支付的能力。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，做什么不行呢？
哎，对，这也是个思路啊。那然后呢？
据我所知，案犯 M 的犯罪就和这个有关。
聂之轩说着打开了投影仪，播放出了 M 的资料。
案犯 M 在入狱之前是一个微商，不过呢，他是一个不正经的商人，他售卖的物品经常会有质量问题，因此他有不少微信号。他的犯罪过程是这样的，一个客户因为购买了存在质量问题的商品，在微信上和他发生了对骂，然后这个客户居然上门去找他，和他发生了激烈的口角。而这个 M 呢，还真不是一个善茬，他小的时候被父母送去过少林寺练武，可以说是有一身的好武艺，所以他当时因为一时气愤，用玻璃烟灰缸打向客户的头部。非常不巧，这一击击中了客户的腋点，导致腋点部位的颅骨骨折，其下的脑膜中动脉破裂，造成大量的颅内出血而死亡。这个 M 也是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入狱了。
萧朗一脸茫然，这什么腋点？是什么脑膜啊？轩叔，你说普通话呗。
啊，就是打中了太阳穴。既然一个客户都能找到 M， 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呢？
可是咱们如何去找啊？
很简单，如果 M 的微信支付平台里边有余额，他就会以此为生存手段，如果没有，那么他很可能继续使用微信来贩卖他的库存。我查了警方的资料，因为 M 并不构成经济犯罪，所以对其经商的行为以及库存具体情况我们并没有掌握。
可是即便是这样，那也很难把它找出来啊。
我觉得呢，利用一张警方调查案件时的微信对话图可以获知 M 的微信号，然后根据这一个微信号寻找其关联的其他微信号。从理论上来讲，这个方法应该是可行的，但是从技术上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大家别忘了，
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计算机高手，唐当当。
唐当当听到叫自己的名字，从思绪之中硬生生地拔了出来。啊，什么？
有声小说《守夜者》，罪案终结者的觉醒，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